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第96期的不可说，这两个重二青年的无意义色三头带，
我是老徐。
好，那本期节目呢，我们请到了一位久违的嘉宾哈，那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武季。
对，武季老师终于又来了啊，在时隔多期节目之后。那么我特别好奇，武季老师为什么来了呢？这次？
当然是因为我们今天的主角娄烨
啊，对，因为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其实武季老师的那个当时的 title 就叫娄烨的迷妹啊，同时喜欢很多导演，但是最喜欢的是娄烨，所以非常欢迎武季老师啊。那时隔两年呢，娄公子娄烨的《兰心大剧院》啊，终于在上周五10月15号上映了。那两年前呢，还是不可说刚刚开始做的时候啊，我印象很深，是我们的第五期节目啊，请到了武季老师，那也是我们节目的首位女嘉宾哈。因为武季老师呢是娄烨的忠实粉丝啊，也是为了给当时已经定档12月的《兰心大剧院》预热哈，因而我们聊了与兰心相似度很高的娄烨前作《紫蝴蝶》，当时呢还相约武季老师啊，在《兰心》上映之后再来做节目啊，但没想到这一约呢就是两年啊，就本来定档在当年的12月7号上映的《兰心》突发进行调档通知啊，据说呢是制作和宣发方有了分歧，本以为呢隔段时间就能看到了，那期间呢也确实传闻定档了一次啊，但谁也没想到2020年的这个疫情袭来，让本片一度被搁置，直到今年北影节啊，在这个策展团队的再三努力下，将《兰心》邀请作为闭幕影片展映，进而推动了本片的成功定档。那关于《兰心》定档与北影节的关系呢，大家可以去听听我们的第91期节目哈，和策展人珊珊老师的对谈。总而言之呢，在经历了撤档、资源泄露等等曲折的过程之后，我们终于如愿在大银幕上看到了《兰心大剧院》。那今天呢，就让我们来一起来好好讨论一下。惯例呢，还是先来介绍影片的基本信息。《兰心大剧院》的导演呢是中国第6代导演的娄烨，他此前呢曾凭借《推拿》获得第5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长片奖。娄烨导演呢本人曾在2019年获得第13届 FIRST 青年电影展的年度面孔荣誉。那本片的编剧呢是马英丽，值得注意的是呢，马英丽同时还是本片的制片和纪录片导演，当然了，她还是娄烨导演的妻子啊。本片的摄影呢是曾健，他曾凭借《推拿》获得第5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的最佳摄影奖。本片的剪辑有两位，包括娄烨导演本人以及指导过《窗边的小豆豆》的新人导演风山玉林。本片的美术呢是钟诚，他曾为《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风平浪静》等片担当过剪辑。本片的声音设计是富康，他曾凭借《推拿》获得第5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音效奖。演员方面呢，饰演主人公于锦的是巩俐，她曾凭借《归来》啊提名第5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凭借《秋菊打官司》获得第1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女主角。饰演导演谭娜的是赵又廷，她曾凭借《蒙甲》获得第5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新演员奖。饰演谷谷三郎的是小田切让，她曾凭借《边州记》《东京塔》等片多次入围日本电影学院奖。那饰演于锦养父休伯特的是帕斯卡尔·格雷格里，他曾出演过《玫瑰人生》《马格皇后》等片。饰演白云长的是黄香丽，她是孟京辉多部戏剧的王牌女主角，曾出演过《一个陌生女人来信》啊，《恋爱的犀牛》啊等话剧作品。那饰演莫智英的是王传君，她曾凭借《我不是药神》获得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男配角。饰演倪泽仁的是张颂文，他可谓是娄烨的御用演员了哈，曾出演过娄烨的多部电影，包括《春风沉醉的夜晚》《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等等。兰心大剧院的故事呢，根据红影的小说《上海之死》以及横光利一的《上海》改编而成，讲述了于锦为了出演旧爱谭娜执导的话剧回到上海，却因此引发了各方势力对他动向密切关注的故事。最后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SD 的光影不污，我们接下来呢会陆续更新《沙丘》《007无暇赴死》等多部年度期待电影的音视频节目，公众号的具体名称呢请看节目下方的简介。我们在小破站呢更新了《如果鱿鱼游戏在中国》的特别节目，大家可以去搜索 Movie 便利店收看。另外呢，想加入听众群的朋友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会拉大家入群。那下面进入到我们正式的讨论环节。好，那下面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环节。那今天的第一组话题呢是由老徐提出，老徐请。
好的，我的第一个话题呢是影片中其实围绕巩俐饰演的于锦 组成了非常多段关系，包括和导演谭娜、和前夫、和白梅，甚至他的养父之间。但其实影片在呈现这么多组人物关系，他的处理上是有一些松散且片面的，很多人物呢只服务于他们的执念，而没有了自身的一些变化。不知道二位如何看待？
这不知道老徐一说执念啊，就我脑子里首先碰出来就是白蛇二青蛇劫起，就是修罗城，你知道吗？感觉，对，我觉得其实试点庞杂可能是本片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吧。就是虽然可能每个角色他们都是基于于锦作为核心有明确的表意，但是你落到他们每个人各自身上的戏份其实很少。我觉得娄烨其实在把控群戏上，就是从过去来看其实是有一套的。我觉得推拿也好啊，包括风雨角色都很多，但是导演其实在分配到每个角色的比重上其实是很均衡的。但是相较来讲，我觉得蓝心在这一点上是有很明确的一个失衡的感觉。就这个失衡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可能来自原小说，就是因为虽然说仍然是以于锦为核心，但是小说可能有更多的篇幅去刻画每个角色。你包括其实我大家注意他那个原小说里面，就是对于前夫，就是那个江苏文饰演那个角色，他之前做的很多事都有呈现，包括和谭娜的过去啊等等的，就是这些的前史通过小说的文字交代会让每个角色至少从动机上能合理很多。但是现在看来，就是我觉得可能在一部电影里面去容纳一本小说的体量显然是很难的。就是我看很多人评论把这个片子跟色戒比嘛，我觉得王家之其实就是在那个电影里面要处理的就是和易先生的关系，相对来讲其实集中很多。就是虽然说也有其他势力出现，比如说王力宏那个角色，但其实比重都很小。那你落到蓝心里面，你就会发现这七天里面就是各种势力风起云涌，各方人物对于于锦都有那种千丝万缕的情感和态度，这就导致很多角色他不得不被符号化和功能化。包括我们其实提到就是谷谷三郎的塑造，其实我觉得他看起来是剥离掉了某种刻板的对于日军的想象，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坏人，但是呢在本片当中其实这个角色又被以另一种方式符号化了。就我把它总结成就是一个受了伤的痴情的官夫，就你可以这么理解这个角色，就一句话总结了。包括虽然说给了养父休伯特相对应的很多的出场的镜头啊之类的，但对于这个角色本身的刻画其实没有什么帮助。很多人物其实就是出了个场亮了个相，而没有实际的人物弧光。包括其实像王传君饰演的莫之音，基本上就是一个典型的帝国主义的走狗，然后一个毫不尊重女性的普信男，就基本上就是这么一角色。其实我觉得这种群像的塑造哈，我个人觉得可以参考就是成尔的罗曼蒂克消亡史，就登场人物特别多，但是你看就算那个电影里面就是没有台词的那个杀手杜淳那个角色，都让你感受到这个角色的变化和人性的温度。我觉得这一点上这个片子其实是不足的，等于说要不然就极致一点，就完全是于锦的试点，那么其他事情我你不交代也无所谓。但现在就是说你又想群像，但你又要围绕于锦这个角色展开，就可能有些矛盾了。所以想听听武吉老师是怎么看
的。我其实很理解两位的感受，因为我个人的观感其实在第一遍观影的时候，理解影片前半段一个非常重要的阻碍就是人太多了，
就
是
脸盲了。
对，就是脸盲了。就是他从礼拜一到礼拜三其实每天都有新的人物登场，而且都像走马灯一样。其实一开始就是比如在礼拜二的时候是白梅出场，礼拜一当然是于锦出场，然后礼拜三就是当时的两个日本特务出场。就总之他是用这种时间线的形式让人一个个出来。
对，
这是第一遍我看的时候就会给我造成比较大的困扰。当然我在看第二遍的时候，在熟悉了人物的基础上，我的观看体验就会十分顺畅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他对于大多数观众，他们看电影的时候可能就是在电影院这种一次性的观影，
没错，
其实是不太友好的。所以当然这也会导致我看这部电影我之后去二刷三刷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个越来越喜欢越来越加分的这样一种感受。对，至于人物关系啊，其实刚刚老戴提到的像推拿，其实推拿它也是一部非常多人物群像展现的这样一个片子，但是它那部小说的人物群像展现就很生动，或者说其实改编的挺好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部里面可能是娄烨他个人的一个选择，就是他故意把这些人物处理的非常符号化。其实他可能想展现的是这种时代下这些人物他们必然的一种命运，或者说他们在这个时代下他们就像谭娜他在台词里面说到的我只是一个棋子，就是他其实想刻意展现这所有人都是一个棋子。就至于人物关系这一点， 其实娄烨他可以把人物的弧光写得再曲折一点、
嗯、
或者是让于景跟其他人的关系更加纠缠一点、嗯、或者他在里面也可以去煽情，但其实这个问题或者说这个不算问题吧，这算是娄烨个人风格的一部分、
嗯、
其实他在过往的作品里面也一直有，就是我想到在颐和园里面，就是我之前看颐和园的编剧梅峰，就是梅峰老师他的采访、
嗯、
他跟娄烨在对于女主角于红他个人的人物线上有过一个争议，就他觉得、
嗯、
他从类型片的美学去看，他觉得于红在影片的后半段应该有一个人物的转变的弧光、
嗯、
但娄烨就觉得不需要，他就觉得他觉得于红本人他当时就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时代的变化，自己也没有想清楚自己要干嘛、
嗯、
所以他就是完全按着人物的这种主观感受对的行为去走的、
嗯、
所以他其实娄烨本人他不是很在乎这种剧情发展的这种逻辑，在蓝星里面我觉得他是把这一点做得更极致了、
嗯、
所以说他是极其冷静客观的、
嗯、
这可能也是很多人看完这部电影难以共情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其实没有想用这种人物之间的这种感情这种交流去打动你、
嗯、
然后他也不是用这种常规的故事情节去抓住观众，他其实还是在给我们展现一种人物的状态、
嗯
只是这一次他的展现更加理性了，就是像里面的于景刚刚说到他跟很多人物都有这种纠缠的关系，他周旋于这众人之间、
嗯、
其实他本身他是一个无根，或者说他是一个没有归属的人，就无论是于景唐娜还是里面的白梅啊莫之音啊日本特务啊，就他们其实在这个时代里面都很难有一种自主意识和主动的选择、
嗯、
所以他们就是一种刚刚说的行尸走肉般的符号化的棋子般的人、
嗯、
所以说他其实想表达那个时代的一种现状吧，其实这个展开来说可能会联系到我后面要谈的这个历史背景的话题。
就其实可以补充一个细节，就是武季老师当时看完电影第一遍我们一起看的嘛，
对，
他出来的时候呢问了我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
对，
他问我说一开始上来和于锦关系特别亲密的那个外国人是谁？
对，因为一开始他并没有交代那个是他的养父嘛。
是是，
其实我觉得、甚至这可能是埋在里面一条深的线索，我都怀疑他跟他养父之间其实
有
一些暧昧的情愫，对不对、因为他们见面实在太过暧昧了，
是
就是那种眼波流转，然后我就以为这是另一个跟他有暧昧关系的男性，再加上我脸盲，一开始我以为是有另一个人物出来。
最关键就是武季他当时说一定不是养父。你不是养父，我跟老徐当时在想，哎呀，是谁呀、啊？感觉可能要么就是我们错了。
对对
对,
对,
对，我去二刷的时候发现，
对，
就是养父。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次的剧情和人物真的有一定程度上是阻碍了娄烨导演的一个表达吧、
嗯。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剧上来就是一个独角戏。
对、
嗯。但是我觉得，我们维持巩俐这个角色、于锦这个角色的同时，其实我们应该适当的给其他人物的一个落点。
嗯、
这个落点可能和人物自身没关系，
嗯、
但是围绕着于锦这件事情，就是你围绕这个你的独角之间，你其实应该给他一个相对应的一个情节也好，或者是一个交代，这是我认为比较好的一个方向。就在这里面，你看张颂文，他真的只能饰演一个一以贯之的那种无能的丈夫，而青年导演他其实谭娜为什么这么痴迷于锦，这都缺乏一个有力的一个支撑的一个点。
是，
其实相比之下，你刚才提到消亡史，我觉得非常好的，
嗯，
就是你看消亡史里头他提章子怡这个角色的时候，他为什么可以不提，他就是乱世之下女人的一个代表，
对，
我觉得他可能更符合那个棋子的化身，
嗯，
就他是什么不重要，他想什么不重要，你只负责和我做爱，你作为大家的一个花瓶也好，那就重要，当然这对女性无关，他只是说里面存在的那个角色是这种状态的，我就觉得那样的弱点他反而不交代是好的一个状态。回到本片来说，就服务于于锦这个角色的成长的话，其实影片的一些情节点的设计反而就显得特别的奇怪，就是我们说到刚才那个谷三郎就那个人，就是日本的情报员，就是他怎么会获得那样的一个身份，他怎么就能得了偷袭珍珠港那么重要的一个情报的一个信息，就是你让他觉得这种核心信息包括他去套用他的方式是用这种迷魂药加催眠术这个东西，都觉得有一点点含糊，就是他到底是在面对，而且他和那个白眉那场戏其实中间是有应该是有剪的吧，就是让你观赏的时候会觉得很奇怪，你套用它了到底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包括你使用这样的一个催眠迷魂药加催眠术的这样一个手段，你能够完成你多少的一个情报任务，就是还是说你的情报任务就是靠着这一点来，那你平时在生活中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或者外露的一个信息，你把它都放在影片靠后半分的时候，其实观众会觉得一涌过来非常非常多的信息量，会觉得有一些冗杂，角色的行为和逻辑都非常符合那个娄烨导演他也笔中的那种人物状态，就是为爱可以放弃所有啊，就非常执着的这种文艺女青年啊，但其实他对于人物本身的行为逻辑这面是有待一些商榷的，或者我们说在这种 谍战片相对于硬核的这种人物设、
嗯、
这种设定中啊，人物值不值得推敲，这些事情都是有带我们去思考，或者是导演需要去不能留下空白的一件事情、
嗯、
其实这是就是我觉得在这种时代之下，那些纠结于情欲啊或者浪漫化的人物观念和行为方式都有一些太过精致了、
嗯、
反而让我觉得我和他之间的距离感特别强、
嗯、
我没有办法一瞬间带入到这是一个发生在我们说四十年代的一个谍战故事、
嗯、
我反而更能理解这是发生在四十年代的一个就是上层阶级或者资本主义阶级的一个很浪漫的一件事情、
嗯、
你忽然把我拉到枪战里的时候，我总会觉得我没有办法带入进去，我只会记得就是巩俐和日本人现在是一个对立的阶段。你说他进入时代了吗？这确实是时代之下发生的故事，但我就是没有办法产生共情，因为我觉得他周围的这些线索也好，这些人物之没有和他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互文，这种关系是让我觉得可能没有办法带入进这个故事中很大的一个点吧。
嗯，其实老徐在说这个点，我那天看完那个电影回家之后，我想了一件事，你们有没有感觉就是于锦的这个人物设置很像是《邪不压正》里面李天然的人物设置
啊？我还要会提到，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特别像，两个人都是被一个美国爹给收养了。
这个里边是法国
啊，法国爹，反正就是就盟军爹是吧？给收了，然后回来之后呢，他又你就不确定他到底是个什么身份。
对，太像了。我是看第二遍，尤其我看到第二遍最后，他给他的养父写信，他说谢谢你让我有了一个父亲，我就觉得太像了。
对，就
跟
那个对吧？那个蓝老师喊我是你爹，对，就这种感觉。然后其实老徐刚刚说到那个点，我觉得可以再补充了，就是关于说于锦跟白梅的那场戏，
嗯，
确实给观众在第一次看的时候会有特别强的一种不解感，到底要干嘛？你说你俩是玩暧昧要搞同性，还是说你俩是什么关系？后面你再去翻过来想，你才知道哦，原来当时他在试药，或者他在试那种蒙汗的方式，能不能让他套出真话来？
对对对。
但是这个东西就没有一个对标，就是你对白梅这个人不了解。
对，就是
你
会对白梅产生一个误区，他到底是钟情于于锦这个角色，还是钟情于这个演戏这件事情？
对，
他是特别容易
产生。对，就是让这两个角色其实都是错位，因为你不够了解他们这些角色。
嗯、
包括就是你看他里面很就是那种细节，比如说像于锦给他下药的时候，其实自己没有喝那个酒，嗯、但其实他那个酒水剪得特别的碎。
对，
你碎了之后其实观众不懂他在干嘛，因为他一上来的时候，其实老学念也是，就是他那个下药的时候有那个滋啦啦的那个声音。
我看第一遍你不说我是没有看出来的，我是二刷的时候我才意识到。
对，然后他在倒酒的两边还匀了匀，就让对方感觉咱俩喝的是一样的，但其实他就没有喝下去。
对对对，
后景里给到，但是就特别不清楚。我觉得这都是他在这种群像设置上的一些问题哈，后面可以再讨论吧。
对对对，
嗯。我想继续你刚刚说的，就是床戏那一部分哈，
啊、
就是
没有床戏啊，
对，
别乱说啊，
没有，对，就是我刚刚说，我看第一遍是我也忽视了下迷药的这一点，所以我当时以为是有删减，但是其实如果我们把它放到剧情里面理解，我后来觉得当时他其实也并没有想跟他发生什么，
对对，当然，
只是去试验这个催眠药，
对，
当然这一点其实如果你放到这种同性之间的这种暧昧的情愫吧，其实、
嗯、
我也能够。理解，就是他其实很像之前娄烨在颐和园中他有一段戏是于红、
嗯、
当时在他的女生宿舍教他的同学东东、嗯、他们对着镜子有一个自慰的一幕、
啊、对对
对，就是他这种其实也不算同性之间的爱情，他有一些暧昧的情愫在里面、
嗯、
但是其实他们是更深层次的一种、
嗯、
同盟的关系吧、
嗯、是真朋友，
对对对
girl have girls have girls，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种表达了
是吗？对对对，会有这么一点、嗯、对，就其实这个算是一种超脱于我们正常理解的这种 关系之上的一层感情。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种手持大景别镜头的这种互相转接其实是非常娄烨导演个人风格的一个视频手段、
嗯、
但是在这次兰心大剧院中其实末段的时候出现了非常多的这种枪战的段落、
嗯、
而且在结尾处的时候兰心大剧院和酒吧的两处枪战其实都是这种近景和特写镜头的对切、
嗯、
就一定程度上会让我觉得在观影过程的时候非常疲惫，就是这种风格和节奏会有一些单一、
嗯、
就不知道二位关于娄烨导演这次和以往不同类型但视听上的一个风格坚持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嗯、对，就能感觉到老徐就是也很不爽这件事情因为作为一个就是摄影专业的人一听你他妈在干什么其实我觉得啊，我做一个不恰当的类比啊，就是娄烨在兰心里做的和诺兰在敦刻尔克里做的本质上是一样的、
嗯、
就是你想一想啊，就是说兰心是零配乐，然后通过这种重复的晃动的运镜让观众和角色感同身受、
嗯、
敦刻尔克是把那个谢泼德音调贯穿影片始终、
嗯、
用那种强调强情节让观众带入到这个故事当中去。其实当时我们做那个紫蝴蝶的时候其实聊过，就是兰心 就是一定又会是一部很娄烨的电影，因为我们当时就做了一个那个猜想嘛，就类型对于他来讲就是一个包装而已，就是你说的好听点它叫反类型，就故意不要不按你要那个类型东西去走，但你说的直白点，我可能做一个大胆的揣测就不会拍这种戏，就是可能这种调度戏对于导演不是他擅长的。但如果我觉得你非要给导演着补的话，可以这么去想，就是这种所谓的重复和碎切包括虚焦，其实正是反映了角色此时那种焦灼的心理，就他心里那种状态，就是等于说对于我个人来讲，结尾处的高潮戏的这个枪战戏反而是一抹亮色，因为你仔细去看他这种时明时暗的环境啊，包括寂静无声的周遭啊，
嗯、对对对，
其实让你以很近的距离去凝视这个角色在发生的事情、
嗯、
就反倒形成了观众对于角色的一种深层的心理认同，就是一种完全的茫然感，你焦灼于当下的现状，你对未来的那种前途渺茫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是观众被丢入到了和角色相似的黑暗之中，去感受那种寂静下的压抑和恐惧，这个是我觉得做得非常好的。就像我们经常有一个开玩笑，就是说你把眼睛闭上，你看到了什么？一片黑暗，那就是你的前未来，这种感觉啊，我觉得可能是，
嗯，
对。
嗯，对，其实我个人我可能是看娄烨片子看习惯了，加上我看动作片可能不太多、
嗯、
所以我没有很明显的对于枪战段落、嗯、觉得他单调或者怎么样。
嗯、
因为娄烨他确实就像刚刚两位说，他非常喜欢拍这种近景和特写。
对，
就比如像之前他拍的《春风沉醉的夜晚》，他当时是他被禁拍之后，他拿了一台家用的 DV 松下去拍的，就全片几乎全是这种近景和特写，只不过之前他没有拿这种特写去拍枪战，可能拍更多拍一些比较舒缓的这种节奏的、
嗯、
或者有一些长镜头。对对对、
嗯、
然后枪战这场也是像刚刚老戴说的，他更吸引我的是其中这种灯光的使用，他、
嗯、
用这种灯光的明灭去制造这种紧张的气氛、
嗯
用这种去来控制枪战的节奏，而不是用一些比较复杂的调度、
嗯
或者其他的这些形式去表现。嗯，然后说到蓝星，其实我觉得它其实是一种娄烨的类型化的尝试，虽然你刚刚说它是反类型的嘛，
嗯、
就是其实说到娄烨，大家可能觉得他是拍那种比较艺术片的，可能感觉他跟类型片有比较大的距离。
嗯、
其实他在之前就有过很多类型元素的尝试，他不是拍我们所理解的这种类型片哈、啊
嗯，
就比如说他最早在院线上映的《微情少女》，他当时他是一个恐怖片，
嗯、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有类型化倾向的片子。当时他、
嗯、
而且他受德国表现主义的影响很大，
嗯、
然后后来跟蓝星同一题材的紫蝴蝶、
嗯、
就是它也是有一些枪战和、
嗯、
动作的元素、
嗯、
对、
嗯、
像刚刚我们说的枪战的段落，其实它也是它有既有谍战悬疑包括还有一些黑色电影的元素，但其实娄烨在用这些元素的时候又解构了这些类型，因为它没有按照任何一种固定的模式或者节奏来拍，它只是去挪用了其中的一些元素，比如说有谍战片里面的枪击啊、
嗯，
然后甚至我觉得他在这个片子里面用了有悬疑片里面的麦格芬的这个概念。
对,
对，就比如说在这个片子里面其实我觉得他好像有两个麦格芬、
嗯、
一个是他需要去知道的日本他偷袭的这个地点，就是里面的这个山鹰、
嗯、
然后其实另外一个是解救尼泽人解救他前夫，这其实也算一个麦格芬、
嗯、对,
对，其实他并没有真正的去影响到整个的故事情节、
嗯、
对，嗯，包括他还会用到一些黑色电影里面的这种低照度啊、
嗯、
黑白对比或者夜景这种语系等等等等，对、
嗯、
总之他会用到这些元素，但是我觉得他并不在意说要拍一个结构非常完整或者节奏非常准确的一个类型片出来、
嗯、
就是他其实还是他并没有说那么照顾观众的观感，对，他其实更多是自己的表达，我觉得这当然也是娄烨的风格吧、
嗯、
对，这是我的观点，
就是这个迷妹说话、啊、觉得不一样，
滴水不漏，
滴水不漏，
对、
啊、就是怎么都能夸出花来，厉害厉害厉害、嗯、
就是其实关于就是老戴刚才也说过嘛，就是关于他那个反类型的、
嗯，
就我们可能会有时候会说娄烨导演就是不屑于传统的类型片那种拍法，
是是。
然后其实我在那个娄烨导演2017年那个访谈里看到，就他和他的摄影导演曾健老师曾经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去风格化。
嗯，
就这种所谓去风格化，其实对就是对我们既有类型拍摄方式的一个颠覆嘛。
嗯，
就在电影推拿里，我觉得那是他非常精准的一次视听呈现，而且2017年正好就是推拿火起来之后的进行的那次访谈嘛，对吧？就是我觉得他的视听和主题表达是高度重合的，就我不排斥这种表达方。 方式，但我觉得你要和文本之间形成一个，或者文本和主题之间形成一个高度的统一吧。
嗯，
就包括我刚才所说提到的这个概念，我真的没有问题可以对他接受。但是这次面临的问题是，这是一个非常高度类型化的一个故事。
嗯，
就在结尾处的这个情节的节奏和力度上，就一味的手持镜头和角色保持近距离的这种摄影机啊，还有近景特写的大量的衔接，会让我觉得他在视听的呈现上是一种没有轻重缓急的输出，就一直把我丢在那样的环境里去撞击，并且你两场的枪战戏同质化其实是相当严重的，这两场基本上是一种情绪，就每种枪战的情绪是感觉是不一样的，但其实它的调度包括它显示出来的一个节奏都是同一种情绪，我们可以说它是解构了我们所谓的一个类型，但是我们要希望的是你解构之后提出来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但我现在接受的东西是你在推哪里也好，或者在现在也好，你拿出来的东西是相同的东西，这是我有一点点接受不了的。而且我觉得其实觉得这个情绪是在王传君和白眉在厕所的那场强暴戏的时候带给我的感受非常之强烈，我真的觉得能够完全带入这两个人的情绪之中，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次视听呈现。但是在接下来兰星大剧院里头的那场枪战追逐戏的时候，没有了一个情绪的前提，因为其实我们对于王传君和白眉那场戏已经知道他们两个对应的关系是什么，他俩那条线已经做得非常丰富了，并且在之前的时候在车上的时候就有过一次这样的一个交锋，所以说到这里我们没有了这种情绪，然后又一直让我在这样的一个视听风格里，反而让我觉得就是娄烨导演所谓的这种去风格化是不是沦成了一种就是对为自己视听技法的一种沉溺，而且这次的题材反而更大程度上暴露了这个问题。其实我也
其实我看的时候有一个点我想跟二位聊，就是他的那个照度的问题。他的那个低照度基本上是死黑的，就你几乎看不清。其实我们真的就要讲说，你包括黑色电影里面用的那种低照度摄影，你可能是黑白的嘛，所以即使你特别压得特别暗的时候，其实你还是能看清的。但这个里面就尤其是他在那个廊道里面，
对对对，
整个
那
个戏，其实你根本看不清他在干嘛。
对对对，
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咱们国内的那个
放映的
照度，
但是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娄烨他本人他非常排斥打光，就是他在很多次采访里面他就说过他是基本现场不打光，他都全用自然光，对，他就是可能想要去保持那种真实的状态的，而且他之前说过他不喜欢灯光太强会刺激到演员的眼睛，所以他会尽量保持现场一个非常自然，就是跟生活中一样的状态。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种低照度，对，比如说走廊你完全看不清，就是因为他不打光，就他
对对是
他是非常刻意的在保持这种。
对对，我理解啊，但我不接受。
嗯，
就跟老徐说的是一样的嘛，就是我知道他要坚持这个东西，但是这个环境和氛围应不应该再多一点这个东西，其实你要考虑，就不一定，你不用把人打亮，不是让你拿一个灯跟着他走，你最起码环境亮一点，我觉得这个都是可能他的问题，
就是他底子至少又有一层是铺在上面的，
对，
这种感觉
你不能，要不然一点细节都没有了。
但他其实可能确实就
对，如果人家导演不屑于这个，我们聊这也没有什么意义。
对，不是不屑，对，这其实也就是刚刚说，他算是他的一种风格坚持，
坚持，
但是，对观众接不接受可以另说。
我可以去对比一下你说的那场廊道里的那个戏嘛，就那个廊道里的戏，我其实觉得他如果我们这么去分析，把他那个暗的那部分或者黑的那一部分，我们做一个内心的摆动啊，这样情绪上的一个理解的话，但是真的给我带来一个特别大的观影
不
障碍的是，我没有进到于锦的那个情绪里。他你说他交代出了这样的变化，我首先我要是从人物情绪上先感觉到，我才能进入那种视听状态里。但现在就是视听如果走在我对于这个人物的感受
之前，
我就总觉得我和他之间有特别大的距离感。
这其实就联想你第一个话题了，就是因为他这种人物的松散导致他最后这个视听其实也会让你不舒服。那在老徐的话题之后呢，进入到我的话题时间哈。那我第一个话题是这样的，就是相较于娄公子过去的作品呢，导演在这次拍摄当中有很多第一次的尝试哈，比如说第一次全面黑白啊，第一次尝试戏中戏的套层结构等等。那我想着重从后者哈，即片中的这个虚构与真实的部分去讨论，就是想问问二位是如何看待导演这次嵌入到影片当中这种戏中戏的套层结构的，听听二位的看法。
好的，其实比起戏中戏的结构，我觉得真实和虚构的这层表达可能是更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从戏中人物的角度出发哈，其实排戏就是他们导演和演员的日常的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他其实未必是做戏，只是他有意去选择了导演和演员这个特殊的身份 的人物去作为他的主人公、
嗯、
所以其实娄烨他自己的采访里面说，他说他觉得这里面的虚构就是他现实的一部分，其实就是我刚刚解释的，就他们的日常生活其实就
是
在去拍戏、
嗯、
对、
嗯、
所以这种戏中戏它只是一个外在的形式、当然对于电影来说这种形式跟内容它可能又是一种同构的关系。
嗯, 嗯、
像蓝心他触及的可能不光是这种舞台空间和现实空间的这种虚构与真实，我觉得他可能再去思考关于电影关于表演的这种真实性，就是其实我们观众在看整个电影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的这种无论是真实还是虚构，我们或者这种所谓的真实其实都是一种表演出来的一种真实。对对，所以说这就是他正好就抓住了这个点去给我们制造这种混乱感，或者说他去模糊掉这种虚构与真实。比如说像里面舞台表演的这个剧情和台词，他就刻意设置的正好符合他当时的真实
情
境，对吧？就很有意思。就是比如说他里面的话剧台词说什么你来了，从分手那次我一直在想你，就是符合他们
真实的那个状况，
真实人物的这个状况、
嗯、
包括后面他反复出现台词说发生什么事了，你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他跟他说你 太危险，你快离开这儿、
嗯、
第一次是排练，第二次就是在一个
真实
的情况在里面。对对、所以他就是在刻意用这种话剧的排练、包括这种舞台的表演他去迷惑观众、然后其实第一遍看的时候这个也会给观众造成障碍，虽然这是导演刻意的，但是因为观众的判断他一定是滞后于这个情节发展的，他第一遍我只能意识到这个故事他可能在交替真实还是虚构，但我看不明白、
嗯、
我在看的当下我是不能判断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对，无法预判、
嗯、
这个都是在我看第二遍的时候我才能非常清晰的，或者我看第二遍的时候反而会有惊喜、
嗯、
我能意识到它这个玩的特别有意思。
对对对，
但是观众看第一遍就是很难去，
就是有门槛嘛，
对，就是会有门槛、
嗯、
对、嗯、然后还有一个转场的一个使用我想跟二位聊一下、
嗯、
我觉得很有意思、
嗯、
就是它里面对于舞台空间的使用，它是有意让这个舞台它去复制了他们认识的那个船坞酒吧，
没错、
而且像谭娜这个导演的角色，他故意他从台上走到后台就故意进入了一个真实的
空间
里面，所以说他这个转场、其实非常有意思，不知道二位对这个有没有。
对，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他整个这个情节上来讲的话，就是他在其实一开始他第一次彩排他就在告诉你说这个观众虚构和真实是一种交错的关系，就刚刚其实你提到非常好，就谭娜追着于锦到了地下室，其实没有任何过渡，但是那个地下室你肯定知道他已经闪回到他们两个人第一次相遇的场景了，就我理解是这样的，因为那个地下室是不可能有戏的，因为那个戏观众也看不到，除非它是一个我们说静默式话剧，就是你那个时候应该没有静默式话剧啊，对，我觉得它已经变成了真实，包括在轮渡酒吧的那个地下两个人牵手离开，这就是我们说它可能一个闪回嘛，包括随后它所有这种彩排其实都有像你说的这种真实和虚构的关系，就是其实它后面两次彩排都是很情绪化的，就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就类似于娄烨在戏中戏中呈现的其实是一种我叫它是轻逻辑叙事重情绪和感受的一种状态，所以你才会有这种感觉嘛，你不知道他在干嘛，你说就是就很奇怪，就是你这种虚实过度其实依托的是角色的情感和状态而不是这个故事的逻辑，这是我觉得他很一会儿可能老徐可以再聊，就这个因为你能感觉到比如说第二次两个人本来是在舞台上交流以角色身份交流，然后景别变紧之后然后手持晃动起来了，观众被带到他们两个人现实中，比如你浓我浓啊，你亲我亲，然后第三次也是一样，就是类似于从虚构到了真实的这样一个状况，就是无缝衔接的这种虚构和真实其实也在不断强调导演对于银幕虚构和真实的一个看法嘛，就等于说电影对于投射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当下嘛，就跟唐娜对于于锦的感情投射到他的角色上嘛，包括他的台词对白包括置景上，我觉得应该是这么一个意思。
而且很有趣的就是他一上来给我们那个谭娜去观察那个巩俐的那个试点镜头就已经非常明确了，
对对对对，带着他的一个关系
关系，然后前面有一些前景，然后在演员在他前面过的时候
我盯住你了，
对对对，就这个戏就已经非常强烈的表示出来了我们的整个戏剧结构也好，或者我们玩的这个戏中戏的东西是服务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了，其实觉得这里其实戏中戏也非常好的，其实能它能形成一种对中对应关系嘛，包括我们其实和剧中的那些观众之间也能非常的很好的形成这样的一层对应的关系，但我其实觉得它有一个我还是有点没法接受的一个点啊，就是这个戏中戏在前半部分其实是特别有趣的一件事，它强烈把叙事结构给我们做了一个这种更替，能让我们在后期解读的时候非常强的一个空间，但从它星期三开始之后其实戏这一部分被弱化的非常严重，就到最后的时候它甚至都变成了一个很一个元素所在，
对，
就甚至它等到他们最后的时候去要赶那个蓝星大剧院的演出的时候，它忽然变成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设定，影院变成了我们完成 成最后终结的一个地点、
嗯、
这个事情其实是服务于它可能有更深层次的一个表达、
嗯、
但我在这里我觉得它不好的一个点是我们戏就在后段变成了一个消失的元素，就我一直很期待它戏中戏，就包括我看之前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戏中戏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它很像那种穿裘皮的维纳斯那种感觉、
嗯、
它会对应到你们的现实关系里的、
嗯、
就是我觉得它可以把这个东西延伸的更长一些、
嗯、
这是我特别期待的一个点，我就总觉得就是我，而且我一直还在期待就是谭娜和于锦的戏能变多一点，
对，
就能让我多去感受这种导演和演员之间的关系、
嗯、
能不能再沉浸于比如说可能娄烨导演对于当下导演和演员之间的这种关系、
嗯、
有没有可能更往前走一步的一种可能性、
嗯、
但是真的觉得谭娜在后面的时候很少出现，就是到最后结局的时候一冲出来的时候让我觉得这里很好像没有太顾及到这样的一层、
嗯、
反而是可能有点脱离我的预期，
就你本来以为看的是魏淑君的野马分鬃，结果你看的是昆汀的无耻混蛋。
其实我觉得是有这么一层表达的，
是
是、就
是、
对对，只是他可能没有言明或者没有很清楚的把它说出来、
嗯、
就是比如说他的这个分不清是真实还是虚构啊，就不光是电影院里观众分不清，其实电影中就坐在台下的那些观众、
嗯、
他们也分不清、
嗯、
所以才有了最后那一幕枪击嘛。
对
对、
所以说当时两次枪响的时候他们会以为是舞台表演，而且里面前面在舞台 排练的时候他是有那个枪击的特效的、
嗯、
就是他给观众也铺了这么
一
层。一
嗯、
对但是其实第一遍看的时候其实最触动我就是这一场戏，虽然、
啊、
虽然老徐说这一场可能没有达到他的预期哈、啊嗯、因为我看看这一场的时候我当时其实是想起了穆赫兰道里面有一场戏、
哦、
然后你们有没有印象，就是里面的那个、
嗯、
Betty 他和那个卡米拉吧，他们俩在深夜去了一个叫 Silence 的剧场、
嗯、
就是当时是、哦、对他们在演出的时候其实已经告诉了观众说台上是播放的录音带、
嗯、
然后只是那个人在那儿演出，
是的、
但是明知他是在看一个虚假的东西，但是他们还是被表演打动了，直到那个演员突然晕倒、
嗯、
但是那个背景声音还在播放，对，就那一刻给我的震撼跟我在看蓝星的时候那个感觉其实很相似、
嗯、
就是他们、
嗯、
就虽然蓝星它是在虚构和现实中反复横跳哈、
嗯、
然后像莫赫兰道他可能全篇都在解构整个好莱坞的整个制片厂制度啊，
嗯、
去解构这个体系、
嗯、
但其实我觉得他们都在触及了电影或者说表演的本质，就它本质上可能都是一场虚假的表演、
嗯、
就但是因为它的梦幻和美丽所以可以迷惑观众，然后就像蓝星他在开头就告诉了观众我们就是在拍戏，
对，
但是我其实我在观影的时候我总在忘记这一点， 我可能会意识不到，我会反复被电影制造出来的这种真实感迷惑、
嗯、
对、
嗯、
所以这也是他很有意思的一个点。
就像你这个我觉得可以补充，就是在有一次采访里面、
嗯、
就是娄烨被问了一个问题、
嗯、
就是有一个有就是特别你知道就电影节经常会有那种有别有意图的这种观众、
嗯、
他就问娄烨对轰控的事情怎么看、
嗯、
然后娄烨回了他一句话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就是他说、
嗯、
当暴力进入剧场、
嗯、
演戏的看戏的都无一幸免，
对对对、
嗯、就是
这是我刚刚
对就是这句话其实就是我觉得他本来是为了用来怼那个观众的哈、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也直接反映这个片子的主题，就是在谭娜的戏公演之时日本人的枪声其实打破了那个虚构和真实的这个屏障，其实就解释了老徐你说的这个问题，看似在后半段的这个戏中戏是缺席的，但实际上借由这种所谓真实对虚构的一种侵蚀，反而在告诉你们，就是当那个冷枪无情的向台上的演员和台下的观众扫射的时候，无论你是演戏的你还是看戏的你都无一幸免，就是等于虚构的文本投射在银幕上那束光都夹杂着创作者可能很多对于这个时代的一种思考，这也是娄烨本人特别愿意做的事情，就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时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对、
嗯、
其实最后我在看那一场戏的时候其实你会有一种对于台下观众的一种怜悯，你觉得他们可能都没有看明白到底是真实还是虚假，但其实这个对于观众来说可能也是一种自怜，就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办法去真正分清
嗯
真实和虚构之间的距离，其实它放在当时的这种抗战的孤岛时期、
嗯、
可能也是对当时的那种市民他们的一种、麻木的状态，或者说一种看不清事实真相的这样一种状态的一种
反应。
对，
就关于强设定那个，其实我就在这儿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那种我们和剧中的观众之间的那个关系，那里我也很能带进去那样的一个状态，但是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这场戏的排练，它就是那个枪在剧院发生了开枪了然后死的是观众的话，它是不是也能成立这样的一个关系，它和剧本身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嗯、
我其实很困惑，或者觉得它强设的一点是在这儿的、
嗯、
就是包括其实我自己关于这次戏中戏的结构我有一些联想啊，其实戏中戏很多讨论的就是这种虚构和现实之间的关系，那么其实就如同好莱坞往事里的那个大荧幕一样，就你翻阅过去了我们就开始虚构的世界，包括你刚才也说无耻混蛋一样，我们玩一个虚构的历史，我就觉得我们这里就能不能把行动开始的这种谍战片的部分也放成就戏中戏中那个戏的部分，就是把它整篇全部放在这个戏里，而不是出现我前三天在最后一天在中间就没了，铺开始情节发展的时候没了，就是这件事的落点可以在什么，就是这个情报送出去了，魔改这场历史，就是美国人知道珍珠港要被空袭了，这样的话我们会不会有一些更就是阻止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会让这种历史的这种和真实间的虚构关系能够更往下走一点，毕竟这是可能在我们就是华语电影里很少会出现的这种能够就是去改变历史的讨论这样历史的一个可能性，当然了这是我个人的一点联想，可能和导演的那一笔就是最后的那个反战那个士兵又没法扣到一起去了，那是一个很真实的那种描写，对，就是我自己一些个人的感
受。其实这就是我当时咱们在聊第五期节目的时候其实我提过一件事，因为戏中戏一定是要强调那个戏和戏之间用逻辑去勾连起来的那个强情节的东西，但娄烨就不是那一挂的导演，
对，
就你这个放在比如说我们说可能魏淑君这样的可能可以，
对，
他很强调戏中戏的那个勾连，
对对对，
但是咱们这个可能就明显他就不嗨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是这个点，
对对对对对，
我临的意见，就是而且我觉得给大家延伸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谭娜在影片开场说了一句台词叫准备好了吗，
对，
就是紧接着影片就进入到了一场舞台上虚构的彩排，如果你们记得的话在2003年那部紫蝴蝶的时候，对，章子怡饰演的地下党特工丁慧在执行暗杀任务之前，谢明同样问了一句话叫你准备好了吗，
对，
就是而紧接着情节是一场无可避免的宿命式的悲剧，
对，
就是可能只是我的过度解读哈，但是我觉得过去娄烨的电影他都会直面某个敏感的现实议题，或者是对于某个不可说时代的一种反思，
对，
但是显然啊，我觉得在今天的这个话语场是不允许这种表达的，所以那种直接的冒犯性的话语会被很干脆的阉割掉，对吧，而放弃话语权的争夺又会彻底丧失主动权，所以你能看到娄烨的一种选择，就是当然可能是我的过度解读，就是我们能做的可能就是所谓借古喻今或者借一个虚构的故事去映射我们的当下，其实我给大家举就像让子弹飞之于姜文一样，师傅之于徐浩峰一样，和不成问题的问题之于梅峰一样，都是一样，他借某个时代其实讲的是今天的事儿。就拉到我们的现实，其实我们上一期聊游戏的时候也提到过，就你作为观众你只是享受着荧幕上故事给我们的这种欢愉，但是似乎是这个虚构的故事跟我们没有关系，但如果那个所谓虚构的故事讲述的是我们的当下的话，我们是不是还会站在一旁说风凉话，就跟可能娄烨拿年度面孔奖一样，就跟风雨云被剪得支离破碎一样，其实都有很尖锐的批判性，就像刚才我说那句话，就是当暴力进入剧场的时候，其实当年在小丑热映的那个2019年，很多观众走出影院之后发现我操，就那种感觉是一样的啊。所以我觉得可能这就是导演借由虚构和真实想跟观众分享的点吧，这可能是我的一点过度解读啊。第二个话题，这个蓝心当中其实有大量的镜子的这种视觉符号啊，包括这个化妆间的镜面啊、车窗、酒店房间的窗户等等。那从镜子作为意向性镜头的出现，其实可以去讨论片中多组角色之间形成了一种镜像关系，这是我觉得本片导演在处理人物关系的时候很有意思的一点，所以想听听二位的看法。对，
其实这一点你要不说我也没意识到里面有很多镜子，
就是
其实我是在想是不是这种影片黑白的处理它会凸显这种玻璃啊、窗户啊、这种光线，
种感觉，
对，所以会给你造成这种观影中的这种印象，
就
每个人关注点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我就没太关注到这一点。
啊，
你说到镜子我大概就只记得它车窗有一幕，以及它医务室里面有一个单面的镜子，我就说一下车窗的这个镜子啊，因为它是暗含了两个女性之间的这种镜像关系，
对，
就是当时是礼拜二白梅的出现，他去找于景，然后他追车的那一幕，他们俩的脸当时是在车窗上有一个重叠，对，所以他们俩的镜像关系可能表现在比如他们都热爱表演，而且同时都是间谍的身份，以及像电影里面没有交代清楚白梅的具体的身份嘛，其实我去看红影的采访，就是他的小说里面其实他们俩都跟倪泽仁有关系，就是他其实是倪泽仁的情妇，因为他们其实还有这么一层关系在里面，对，当然我没看这个原著哈，其实2年之前我当时在电影在图书馆找的这本书我准备看了，当时快上映了嘛，但是我当时我是害怕我会带着预设 看电影会影响观感，
对对对，
所以我当时就没看，我就想等着电影上完再看，结果就两年过去
了，
了对，就、
啊、
没了。
啊、
然后以及很多观众刚刚说的床戏那一部分嘛，就是说。他们俩其实这种暧昧关系并不一定是相爱，当然白梅她是把于锦当成偶像的，她可能对他有一些爱慕，
是的，
我觉得于锦她可能对于白梅在从那之后她是一种认可，其实她知道白梅跟她是同一类人，
嗯，
就是他们达成了一种比较高级的同盟关系，
嗯，
然后他们其实这一段我想到了波兰斯基的苦月亮，
啊，
让你看
我
就是我
的天，
就是最后
那我性启蒙那是
不是，就是我想说最后里面有两个女性的关系嘛，
是
就是去突然的暧昧，就是其实也没有，
嗯，girls have girls，
对，就是其实他们当时处于一种可能厌倦了跟男性的这种关系，是有点报复的心理，所以他们突然就一拍即合产生了这么一段，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关系里面可能也有这么一点情愫在里边，
嗯，
对，
嗯嗯，
关于互为镜像其实还有一层理解啊，
嗯，
就是也又联系到前面说的关于这个真实和虚构的讨论，就是就像娄烨他自己说，他说兰心大剧院他是关于一个角色扮演的这样的一个影片，就是这个角色扮演他其实是在当时那个特定的社会里面，就当时那些人，
嗯，
他必须要去扮演不同的角色为了生存，所以这种角色本身的这种扮演，
嗯，
他跟这种真实它其实也是一种互为镜像的这样一种关系，嗯
嗯，明白。
其实我在想写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反倒是对于就于锦那个身份反倒有了更多的一个解读的空间，
嗯，
就因为我刚才其实一直在讨论，就是我没有办法很准确的带入于锦的这个身份，
嗯，
但其实当我去读解这从镜像关系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多对可以值得讨论的一个点。第一对其实刚才五季有讨论过，就是白梅和那个
于锦之间
其实他们都很类似女演员间谍身份，
嗯，
他们两个之间就形成了那个时代里头女性在时代中身份的一个代言词，
嗯，
就是两个人其实互成身份的，就是包括白梅的身份她对于于锦之间也是充满着那种向往也好，对她也是充满着一种崇拜也好，
嗯，
而于锦其实对她带来的更多是一种指引的一个方向，
嗯，
虽然里面存在于这种间谍之间，比如说你代表着你那个系统，我看到了你的系统，我拿你作为一个试金石，包括我去锻炼我的这种执行任务的手法的时候，有这样的一层关系在，
嗯，
但是我们能够从这重多重的两人之间互相的这种关系里读解到那个时代下女性的一个集体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现况，
嗯，
然后再包括我觉得第二对关系就是于锦作为谷谷三郎那个人小田切让所饰演角色那个王七的身份，
对，
他其实一直去饰演那个王七的身份，
对，
这个也很有意思，其实每一个他变成了小田切让角色对于欲望的一个客体，就是他认为他代表着自己的王七，我可以饰演你的王七，
嗯，
并且在最后的时候其实这两个点都一样，他们都是用了一个就是我催眠你的手法，然后去获得一种身份上的认同，
是的，
让你觉得我是你的妻子，但很可怜，都是需要建立在这种认同，就是这种催眠之下的时候，我们才能形成这种认同。我其实觉得这对于可能我们说那个时代也好啊，那个乱世也好，每个人所在里头饰演的角色也是非常相同的，就我们只能在这样的游离之间去饰演自己的身份，我们没有办法在一个清醒的时候去完成我们对互相身份的一个认同，我没有办法在我清醒的时候面对我自己的妻子真的是已经消失的这个现实，但我只能在虚幻之间，在被催眠的时候才勇然去喊出来我妻子的名字也好，去说出那个所谓现实里的那个话。其实包括他在一开始的时候现实里的时候，那个小田切让那个角色也一直不敢说镰仓到底是什么，也只有被引诱出来了之后他才会说哎呀，镰仓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那个镰仓应该和自己的王妻之间或多或少是存在着一些
关系
的，所以他会觉得那么没有办法说出口，而且我其实觉得整个就是在我去理解于锦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镜像关系吧，其实他在里面很多程的时候都是在服务于这些人物关系，或者我们所说的他投射于的这种时代现状里。他其实饰演的不是于锦，他饰演的是那个时代的女性，那个时代人们的欲望，那个时候人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个状态或者生存的一个状态，就是乱世之下你作为一个我们所说棋子也好，或者你作为一个根本无法由自己所来的一个人，你能做出来的选择是什么样。我其实觉得在这种意味上我反而还是能够理解这种人物关系，
就是一个男性凝视下的一个产物嘛。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
对对对，
你被塑造成不同的角色，你去扮演不同的人，但是当你真的想去演自己的时候，你最后就是在那个时代你只能以那样的一个方式去结尾。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其实我就紧接着你说就是谷谷三郎视角下的这个王七和于锦，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好，而且这个角色其实如果大家仔细观察的话，其实谷谷很像是紫蝴蝶里面 就是刘烨饰演的那个司徒和那个日本人一丹的一个结合，就是同样是司徒是什么，就是他意外死亡的妻子，所以他发生了一个仇恨。然后呢，另外那个一丹是作为异客对于往昔爱人的一种怀念，所以等于说这两种复杂而又炙热的情感，你知道吧，都集中体现在谷谷这个角色上了。因而就刚才你也提到，他在授课时提到镰仓山鹰的时候会迟疑。这里要吐槽一件事儿，就是我也不知道哈，为什么日本人对镰仓这么有执念，就是有后事的朋友可以去看一部电影，就芥雅人演的叫《镰仓物语》，然后就是一部纯爱电影，就是很奇怪啊。就是回到故事里面，其实对啊，其实谷谷对于宇锦的复杂情感又很类似于苏州河里面，其实马达看到美美的时候会想到牡丹，就是我会感觉有一个类似的感觉，就是他也是借面前的这个相似之人，但其实怀念的是他过去的那个亡妻也好，或者是失踪的那个爱人也好，就等于说无论是亡妻还是失踪的爱人都像幽灵一般盘旋在在世的另一个人的头顶。我就说镜像看到了近视欲望，而这也构成了影片中很重要的一个表达，其实也是想跟二位接下来去讨论的一个点，就是对于尼采的那句关于欲望的这个句子的理解。因为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回望在宇锦周遭的男人，无论是前夫尼泽仁是把宇锦作为一个逃生救命稻草，然后小说里面有细节包括说尼泽仁是一个大渣男，包括你刚才提到他跟白梅的关系，然后继父休伯特是把宇锦看作是利用他去打探敌人情报的一个工具，女性的身体被完全的物化了，然后谷谷就是把于锦视为亡妻的替代品，就只有谭娜是一片痴情，但最后也因为无法跨越所谓死亡恐惧，只能看到看着爱人被围剿，所以就对于这个人物所包揽的这些人物关系，那么从尼采这句话为什么导演会引用，想听听二位的一个看法。
尼采他在歌德的《少年维特之返老》这本书上有过一个提拔吧，他的这句话翻译过来是期待爱的回报不是爱的要求，而是一种虚荣。像这本书哈，《少年维特之返老》他其实是一个爱而不得，然后最后这个男主他抑郁自杀的故事。对，其实他爱的可能并不是那个人，或者说他只是想要他的爱有一种回报啊。然后放在这儿具体谈到宇锦和养父的关系，就其实他很像我们刚刚说的邪不压正里面蓝青峰和亨德利大夫以及他们为什么去丢旧恋人
还等什么呢，
对，就是因为他们选中了这一枚棋子，就是固然他可能有爱，但是这种爱是一种期待回报的爱，就是于景对他们来说也是这样，就他跟他养父的关系他们固然有爱，甚至我们刚刚说可能还有另一层更暧昧的关系，
是的，是的，
但是他就是把于景当做一枚棋子的，于景也很清楚他必然成为棋子的这个命运。而最后于景他不知去向了，然后他的他养父的下属也被日军打死了之后，然后对于养父来说可能他爱的人都不在了，然后他所以他之前他说过这本书是他的珍宝，但是他最后把这本书丢掉了，可能他我觉得在这儿是一种价值观的一种颠覆吧，就是他在这儿发现这些他曾经以为很珍贵的东西已经不再有价值了，可能是有一种动摇。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情节是挺重要的，他其实有导演的这种态度和这种价值判断在里面，所以他是最后有这一幕的呈现。
明白，明白。
对对，我其实觉得我理解这句话，可能更多的时候就觉得人们可能所喜爱的终归是自己的那个欲望，其实并不是那个很现实的某种东西。包括在影片对应关系里也是这样，无论是宇景的遭遇也好，或者是我们说宇景的养父他所面临的这些东西情况，包括自己所构建的这些情报网的一些塌陷也好，其实对于他而言，他想追求的这些东西在这一些事件之后都没有完成，包括他意识到自己所获得的那个答案，包括进攻的是新加坡，其实也是一场钩织的谎言之中。大家都活在对爱的一种期待里，或者对爱的一种期盼里，但反而迎来的一个结果是爱情对于自己的一个反叛也好，或者是我们所追求的东西永远是得不到的一个东西也好。就我觉得，而且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这个养父他当时提这本书的时候是去贿赂那个人的。
对对，
就是说你如果把这事办成了，我把书给你，
对，
就说明其实这块是很有推敲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觉得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尼采是德国人嘛，所以他在交给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个人他的七人好像都在纳粹集中营里面，就把这个作为一个礼物给人家，我总觉得会有点很有意思的一个感觉，一个解读方向啊。
对对，其实就是很简单，我觉得就是他说就是宇锦映射的是周遭男性身上的某种欲求嘛，就而不是宇锦这个人个体本身。 就是于锦其实被化为了一个欲望的符号，一个注定被吞噬个体的一个特殊性的对象，一个牺牲品。我觉得可能就延续刚才武吉老师说到了，就是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无法跨越那个所谓虚荣的那个欲求，但是这可其实不是某个时代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人性的根本问题，就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包括我们之前聊紫蝴蝶的时候也是，就是娄烨关注的它不是一个敏感的时代，而是某种感情状态，是个体的情感，就他希望我们去关注的其实是大时代下被裹挟的个人，而不是某个所谓假大空聊着家国聊着大家，但是忽略了真正的人性，我觉得这可能是他的一个核心的表达。而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想跟二位从这句话既然也聊到了，也可以聊聊就关于少年维特之烦恼。其实我的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是，如果大家进入到歌德的这本小说的话，刚才其实你也提到，就是维特其实他是从一个桃花源当中来到了现实，然后来到现实之后呢，他爱上了绿底，然后爱而不得，然后去旅行，然后旅行当中他又看到很多很多官场的腐败呀，然后封建制度对于人性这种沦丧啊，他最终对生活失去了希望和憧憬，然后以死来所谓对抗这个糟糕的世界吧，但其实是很 无望的一种状态。其实我们仔细去看这个影片里面，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白梅和于锦，他们其实是处于不同人生阶段的女性，但这两个角色我们从倾向来说，她似乎都维持着某种和维特类似的一个关系。因为如果你想，就是白梅她服务于日寇，但是却真切地爱着演员于锦和导演谭娜，如果没有对于于锦的执念的话，她或许最后不会死，如果她不是那么执念于去帮助于锦的话，她可能最后不会就那样的死掉。我觉得她的死其实是发生在反抗莫志英的一种肉体屈辱上，发生在就是执着着想要帮助自己真正热爱的人和事儿上。于锦也是一样，她被战争和时代裹挟着个体的命运，最后的一死其实发生在追求自己心中坚信的爱情之上。他其实看到了当时面对的是什么，因为他看到那个他的爱人已经被裹挟了，谭娜被裹挟了，但他还是愿意去赴这个鸿门宴，只为跟爱人最后的相会。就是为什么我说他们俩某种意义上都是维特这样的人物，因为我其实个人觉得维特到最后他并不是因仅仅因为那个女人而死，因为维特最后回到那个村庄的时候，其实发生了一件事情，是他发现同样一个爱着那个绿地的一个男人，他在面临着审判，他想要帮助这个人，但最后他发现他那么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最后被法官无情的给还是判处了这个人有罪，就是他其实是执念于某件事情，但最后又被这件事情摧毁掉了，我觉得可能这个是一个关联性。好，那在老徐我的话题之后呢，进入到五 G 的话题时间，我进行。
在兰心大剧院里面，他多次强调了故事和真实历史之间的联系哈，虽然它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他选择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周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而且按照电影的讲述，似乎是于锦他的个人选择改变了这个历史的进程。就二位对这个历史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说娄烨他为什么要选择去讲述这样的一段历史？
他选择这个小说《上海之死》，就红影的这个小说嘛，进行改编，我就觉得有两个方向可以去一个解读。第一个，其实我觉得就是新时代的故事下个体生存困境这件事儿，确实已经娄烨不想再拍了，因为我觉得他在风雨云的时候已经碰壁多次，已经饱受折磨了。而且在整个电影作为一个宣传工具的一个主旋律改编的大环境下，他愿意重新将视野投入到年代片的这种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这也是能够获取个人表达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一个环境里。而第二点呢，我其实觉得这个事件所发生的背景是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前夕，这种多方势力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的这种暗流涌动的阶段，其实是非常能够吸引人的一个文本。就对于那个时代浪潮之下每个人都是浮萍一样的一个存在，这和我们所说的就是对应的故事表达，或者说我们娄烨导演想叙说的一个故事也好，正好可以形成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对应。而于锦的身份在这其中也对应了一个相应的历史背景，就是什么，一切都蓄势待发，在一日一夜之中呢，英法租界就可能消失，包括于锦也有可能消失，这其中的对应其实都是互相互文的。而且如果放在真实的历史事件里呢，可能一切都不会变，消失的只是一个叫于锦的一个演员，但是如此选择了一个小说进行一个改编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于娄烨导演来讲，就是这样的一段历史更有一个操作性的一个空间吧。
我其实有个特别邪恶的想法，就是你知道这个片子是二战对不对，还有特工对不对，就很让人让我想到武代导演在就拍了叫悬崖之上的电影。是不是啊，这个笔法虽然有点过 分啊，但是我就看悬崖之上，其实他所有人物之上还有一个家国的东西在。但是你会发现在就是紧接着武吉老师这个话题来讲，这个电影里面他所强调的其实是经由于锦去进入到对于历史进程的改变，其实并没有关注那个大时代下的一个东西，其实更多的还是我觉得我所教就是他是对宏大叙事的一种反叛，这个是明确，它是对于个体的命运一个非常具体的个人叙事的关照，而这个其实在悬崖之上是完全看不到的。就是对，因而我们会发现就是故事中的角色虽然都有着某个职业，或者像刚才二位提到隶属于某个组织或群体，但导演聚焦都是他们个人的困境，虽然这困境也许展现的没那么的明确和有弧光，但是你包括谷谷对于王琦的思念，他不再只是个日本士兵，包括我们说白眉对于于锦的这种爱慕等等哈，就都是其实你看对于于锦来讲，就是我觉得结合你说到他改变历史进程这个观点来说，他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在他身边，但你不知道哪个人对他到底是真的，还是对大家其实不过对他是扮演一个角色，或者只是为了讨好他或者利用他。如果回到就是侯勇小说，侯勇老师的这个小说里面的话，其实有更为复杂的去展现人物的身份的这个情节，包括纠缠在于锦周遭的每个人其实都是多面的。就是当我们去就是无法真正看透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当你把一个复杂的人性背靠一个大时代的时候，其实这个现实本身就是一出戏。其实如果具体讨论，我觉得大家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最多讨论就是说于锦最后到底干了什么，就为什么他没有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就改变历史或怎么样。其实那封信他没有告诉舒伯特这个真情报，他是一个谎言，那目的是什么？其实有两种说法，原著当中其实讲的这个目的是为了家国情怀，因为他掩盖这个事实是为了能够把美国拉入到二战里面去，让中国能够有休缓的时间，如果没有这个休缓时间的话，其实很大程度上可能抗日战争不会成功。然后在本片里面，其实我觉得他把那个家国的情感给淡写了，就使得这个谎言成为了于锦对于真实和谎言的一种自保，就他要利用这个谎言为自己争取最后一个筹码，没有人是可相信的，即使是那个所谓的养父也会监听他，所以他通过一个假情报其实是为了去探知，或者给自己留一张底牌，如果自己面临危险他可以拿这个底牌去换自己的安全，这个其实是对于他个人而言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也就蛮好奇可能吴京老师是怎么看的吧。
但其实关于于锦他的这个选择改变历史进程这个事情，我觉得本身就是很荒诞的，
当然，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虚构的历史。
当然
他其中肯定是有导演他的这种态度的表达，但是、其实观众看的时候肯定不会相信这个事情，就是你会知道它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因为大家都知道历史嘛。或者说导演他其实知道观众他很难相信这个故事是真实的，但他想要去传达一种信念感，就是这种信念感一方面是故事每个人的故事里面每个人的这种信念感，就明知是假的他会把它当成一个真实的事情去演，然后另一方面其实是有一种大时代下这种个人的无力感，就还是刚刚我们说到的，都是这种我们被时代裹挟，都是棋子和工具。其实这一点像刚刚老徐说到的风云里面他们有一句台词，我当时在第一遍在电影院看到那的时候我特别触动，就我立马想到就是谭娜说我只是一个棋子，就那一刻我在电影院是特别触动的，就我想到风云里面其实林慧她说过，她当时林慧她跟杨家栋在一个小黑屋里面的时候，她林慧说了一句话，她说我们都是别人的工具，就这个表达特别的相似，或者说她表达的情感其实是一样的啊。然后像前面我们说到的这个战乱的历史它更能凸显这种个人的这种无力感嘛，其实它跟紫蝴蝶讲述的这个抗战是一致的，就是它其实都是让观众来去反思这种真实的历史，就是它故意去选择了这样一个虚构的故事，或者我说的它虚构的一个结尾，但其实是有意让我们去反思这个历史的真实性的。然后关于这些具体的历史还想补充一些除了珍珠港事件之外，其实片中还有很多历史和文学的这种夹带私货的一些密码，有些对历史的解构。首先有很有意思的一点是电影里面它出现了一个剧名叫做礼拜六小说，就礼拜六小说它其实是当时孤岛时期的一个礼拜六派，是一个文学的派别，就是它早期是从鸳鸯蝴蝶派来的，就他们当时基本讲的都是一些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对，他对于当时的那些左翼进步青年其实是他们的反面，就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这帮左翼青年他是很看不起这些礼拜六派的，对对对，他是看不起这些东西的，觉得他们没有反应，什么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怎么怎么样的。但是他其实当时他 拍的这个故事，他讲的是一个左翼青年去罢工的一个故事，就是他故意给一个左翼的故事给他安上了一个礼拜六派的名字，其实这是一种可能是反讽吧，就很有意思的一个表达。对，嗯，然后当时里面的谭娜他的这个社叫做新月社嘛，他就是新月社，我们历史上本来有过一个新月社，但是他主要是一个诗社哈，但是他直接用了这个名字，就是叫做他有一幕是叫新月聚义社，他故意拍了一下，就他也是用了这个名字。但是新月社其实如果你去追溯它的历史，它早期是有一定进步倾向的，大家比较熟悉什么徐志摩啊、闻一多啊等等，但是其实在后期它也被认为是跟我们共产党所倡导的这种革命文艺不太对付的，
是是，
对这样的一个形式。所以说他在里面选择了唐娜这样的一个角色，他在里面似乎扮演了一个支持这种左翼青年的这样一个人物，其实他内心是比较接近他这个礼拜六派的。这是娄烨自己说，他说他觉得唐娜他其实不是那么有彻底的革命的一个人，就
是
他其实也是一个被迫卷入这场行动，虽然他内心可能是支持这些进步青年，但他自己没有真正的勇气去革命。他其实更多还
是
对他比较在意跟于景的爱情，包括赵又廷在里面饰演的这个状态，感觉就像一个比较傻的一个状态，
和高圆圆谈恋爱的状态
对对对，但其实当然是刻意的一个表达。
是
以及关于唐娜谭娜这个名字，我一开始一直以为是唐娜，是因为我们在历史上有一个电影评论家叫做唐娜，对，然后他是江青的前夫，就很有意思的一段历史，就是唐娜他在历史上他的一生恋爱非常曲折，他跟江青之间非常勾结的故事，他甚至因为跟当然江青当时叫蓝萍，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他因为跟蓝萍感情不和多次自杀，就很符合这个里面的唐娜
的
形象，就好像有一点恋爱脑的这样一段，
对
对
对，
这个里面肯定是有夹带私货的，只是他没有把这些东西
说得很清
楚，对，其实都是想去谈论这种历史啊里面的这些小人物啊这种之间的关系，所以其实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他在这个影片里面藏了很多的历史背景，但是他没有遵循这个正史的逻辑去走，比如说我们刚刚说他故意把一个讲述左翼的故事给了他一个礼拜六小说的这样一个名头，他也没有想在这个故事里面去塑造英雄，他其实是一种反向去解构了历史，他故意以这种虚构的故事和人物，其实他会让看得懂的观众去反思这个历史，当然这个可能就有很高的观影门槛，需要你有很多的历史的积累才能看出它里面藏的这些密码。
没错这个还挺说实话还是挺没想到，有很多点其实就是，所以你看娄烨就是很喜欢在他的电影里去夹一些这样的东西啊，这种互文的东西，这是特别特别影迷向的一些东西。
在此前的节目里面，其实我们也聊到过像娄烨他关于一个个人表达和商业诉求的平衡哈。其实我看了《蓝星》之后，有了一些新的思考。我觉得我之前可能是有一点误读娄烨了。对，对，一会儿再来详细解释哈。
都开始反省自己
了。就是不知道对比娄烨的其他作品，二位可以先聊一聊对这部影片整体的观感如何，以及如何评价他在娄烨其他作品的
序列里。
序列里面的一些位置。
当时看完电影的时候，我们两个有过交流，就我觉得整个这部片子在我对于娄烨导演的作品序列里的评价可能不是特别高，就是缺点其实在我话题里有说了，就是这种本身类型化的故事你去做个体的表达这件事我真的没有什么问题，我也非常认可，但是就是他们所谓的这种去风格化式的视听在这里也是得到了一个贯穿嘛，但是我觉得现在故事里这种类型元素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这种简单的去风格化真的没有办法让观众体会到，包括你在结尾的时候给大家带来的那样的一个戏剧张力也是没有办法让大家追着进行去，但是我其实要说一些很好的我觉得惊喜的方面，就是这部作品的美术风格它其实没有特别去强调年代感这样一件事情，因为就是整个人物的服装穿着和这种环境布景都没有力求我一定要把41年的那个法租界英法租界给拍出来，
对，
它倒不像800的那种做法一样我一定要给它拍的
看明白白，
对，给你看得很清楚，所有东西交代的特别实，就我觉得这一种美学错配带来的这种时代错乱感反而在你弱化了时代背景之外强化了你对于这种个体的表达，我觉得这部分是做的还挺突出的，就使得这种看起来非常远离当前时代的一个故事在本质上还是一个当 唐代故事的一个呈现。
嗯，
包括我们说就是为什么会觉得赵又廷恋爱脑，就是因为他有点太近了，你知道吗？
对对对，
就反而会让我们觉得我们和角色之间又某种程度上拉得非常近。
嗯，
就是所以我觉得即使在这样一部可能我们所说谍战的这种年代戏当中，
嗯，
就是娄烨导演想表达的核心仍然是个体对个体之间的一个关怀。
嗯，
其实不是我刚才像说的这种对于主旋律高格局的这种叙事与歌颂。
嗯，
就包括你刚才说的也好，其实它其实是一种去家国化的一种表示。
对，
就是他用他习惯的速度也好，或者是习惯那种手持，包括原生态的那种展示，
嗯，
来呈现那种为情所生啊，为爱所死啊，就彼此纠缠着的，
嗯，
面目十分相似的这些痴情人物。
嗯，
就是娄烨导演真的是无论拍什么样的人，
嗯，
都能找到基本上相同的一个代表或者类型出来。
嗯，
而这种作者风格其实我是这种作者风格的坚持吧，其实我非常敬佩的。
嗯，
就是但我在就是确实是这样一个题材表述下的时候，作为观影人群的一个吧，其实我是表达了我自己产生的一个疲劳的感觉。
嗯，
所以导致我对于娄烨导演的整个序列我肯定是非常高的一个评价。
嗯，
但对于这部作品他的评价可能会
稍微少一
点。
嗯，
对，
嗯，
而且同比下来我觉得可能年代啊或者是发生背景相同的紫蝴蝶，
嗯，
在我这里排位会非常高。
嗯，虽然你对紫蝴蝶本身评价也没那么高，
啊，
对，就明白了，很明白。就我觉得可能跟你延续你说到，就是本片其实比紫蝴蝶更通俗一些。
嗯，对
对，其实紫蝴蝶它里面那个游荡在所有角色之上那个幽灵就是那个李冰冰那个角色，它其实是很情绪化的一种剪辑，那个其实对于观众而言那个代入感更难。
嗯，
但是相比较而言本片其实没那么晦涩。
嗯，
就像当时看完老徐出来就会说这片子其实很简单看着。
对， 对， 对，
除非脸盲啊，脸盲啊，那个时候这本片其实没那么晦涩。
对对对，
包括他这个手持的摄影风格其实比他以前都克制很多了。
对，确实。
就说风雨云开场你不吐算我的是吧，就是我觉得这肯定不是娄烨最好的电影啊，这我觉得我不知道就听武艺老师怎么说哈。就其实很有意思，就是我觉得在今天这个可能舆论收紧啊，技术原因管控啊这样的一个时代，就是与之相伴呢，我会发现娄烨这一批导演在创作和表达上的一种缩减。就是因为我听说娄公子是找了秦昊和张颂文拍了一个疫情期间的一个酒店隔离的电影，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这个事儿啊，但这个事儿就是我觉得这个类型它能不能上本身都是个未知数，对吧？就我觉得跳出影片文本本身来讲，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关注哈，我们先聊点文本外的东西。就是在关于娄烨电影撤档和改档的诸多言论当中，都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娄烨电影的这个题材过于敏感。
嗯，
就是似乎一提到娄烨导演的电影撤档啊什么，就是因为题材敏感。但问题就在于说，就像我们今天讨论的所有内容，大时代敏感的时期其实都是背景。
嗯，
关键在于就是生活在这里面的人，所以才会有你说的这件事情。所有的这种环境奇观被个人的这个叙事给取代了，没有那么多的环境。上海你看不到苏州河，你看不到那些东西，就也你也看不到四行仓库，是吧？你只能看到里面的那个人，所以。其实我个人更好奇就是以娄公子的视角去如何拍关于疫情隔离期间下的个体叙事，对吧？他肯定是反主流的，他肯定不是某医生那样的故事，他一定是聚焦于个体的。所以其实我个人蛮期待就是周梦红导演他的一个新片叫瀑布，因为那个片子其实就是讲疫情之下被隔离在家的一个无血缘的家庭。这个题材听着特别像失之愈合，
对对对对，
无血缘的家庭，但听着有点扑街啊。我觉得可能是中导演对于把握女性题材可能不太擅长。
嗯，
那另一个其实想说，你刚才既然提到娄烨作品序列的话，女性叙事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娄烨作品中的女性，我觉得大多都是那种敢爱敢恨的，敏感失意的。你像苏州河里面的周迅，就是既纯洁又妩媚，然后颐和园里的郝蕾，就是把身体的感受，我精神的渴求放在第一位的。就是包括就是大时代的悲欢都没法改变自己，包括像风雨云里面的小诺也是，就是敢爱敢恨，就是一定要干翻这个父权结构，对吧？就是包括蓝心里也一样，就依然有一个这种有冲劲儿的魅惑的角色，包括白云，就是我们说那个白梅这个角色。然后巩俐饰演的于锦，其实就是你看她的眼神里面其实是写满了那种阅尽世间一切之后的那种悲凉感。就是你我觉得这巩俐真的太厉害了，就是那种一切都是利欲，他太理解这些东西，但是他总要坚持一些什么。我觉得就像娄烨本人一样，就年近六旬了，但是还是不愿意妥协，还在提醒大家不要忘记。我觉得这个就是他最有价值的地方吧。
嗯，对于我个人来说哈，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是娄烨最有观影门槛的电影，不是说他对普通影迷不友好，对，但是我觉得你要真正看懂他，其实
是
需要非常多的，无论是历史知识的背景，还是对于他的这种风格的接受度，对，但其实对于他的影迷来说也一样哈，就是就这一次反倒是我认为娄烨电影中主人公们他们这种执念表露的最不强烈的一次，或者说是他情绪最收敛的一次，当然我是相较于他过往作品的一个观感哈，可能对于部分娄烨的影迷来说，就这也会让他们有一种陌生感，就是那种娄烨式那种饱满的情绪不再有了，可能除了这种熟悉的手持镜头啊等等，其他的这种表达方式也是他们所不熟悉的。然后对于不那么喜欢娄烨风格的电影来说，这部他的什么逻辑性情节性又还不太够，所以我就觉得他还是很有观影门槛的一部电影。然后对我个人来说，这他确实也不是我最喜欢的娄烨的作品
okay.
对，但是我理性上又觉得他非常的好，就是我当时在看完，我在豆瓣短评写了一句话，当然有点感性哈，我说我觉得娄烨走在了他的影迷的前面，就是我个人的打分不够高，只是我个自己的共情不够，但是我知道不是因为这个电影不够好，我觉得他走在了我的前面，就是我的观影兴趣
无话可说
我说是我的观影兴趣停留在了娄烨的青春期，但他不必为我停留，就是我还是更
先接留到这儿吧
没有，就是我作为我个人来说哈，我可能还是更喜欢比如说苏州河颐和园时期的娄烨，对，但是我知道他不可能一直去拍那些片子，他也不可能一直停留在那个状态里面，所以说我刚刚说我看完蓝星之后对于娄烨可能有一些误读啊，就是我意识到之前看完风云的阶段我对娄烨有一些误读，我当然以为他在向商业去靠拢，因为风云确实有非常多这种商业的元素，但是其实看完蓝星之后我觉得他可能更在意的是一种类型化，但不是那种商业片的类型化，是可能是一些类型元素，就是比如之前风云它里面的有一些犯罪类型或者说比较大的制作，它可能是因为它选择了最适合讲述它那个故事，因为它讲了一个什么两岸三地改革开放的这种大背景的权钱交易的故事，它必须要给搭建一个这么大的框架起来。然后看完蓝星之后我觉得娄烨他可能就根本没有考虑什么是商业或者非商业，我觉得他更多是从电影本身出发，当然他一直在坚持他要的那种风格哈，他可能既会阻碍商业，然后同时也会但是也是他个人的表达，但是他考虑的是什么是最适合这个故事或者这个文本的影像化的，就是马英丽她之前在是在 First 还是哪儿，总之她有过一个解释，她说娄烨的片子没有不赚钱的，可能影迷都觉得他片子怎么赚钱，她说其实在控制成本的基础上，因为本身他成本就不高，
是，
然后他的国际发行都已经能回本了，就是说他说你不要觉得娄烨的片子不赚钱，我们是不会去拍不赚钱的片子的，而且他是觉得我们不能只看当下，就是现在他的国内赚不赚钱，他说娄烨的片子是会有一个长线的收入，他说苏州河到现在十几年了每年都有非常丰厚的一种国际版权的收入，所以长线来说其实是非常赚钱的，可能比你现在看到的一些商业片更赚钱，所以说他可能不像我们常规考虑什么艺术和商业的这种分界，我现在觉得是他没有考虑这些东西，所以说他比起风云来说蓝星可能它是一个更完整的故事啊，就是比起我之前以为它有这种商业艺术的权衡，我觉得现在娄烨它是更自由了，或者说更超脱了，它就不考虑市场的干扰了，比如说他去拍的这些类型元素，但是他却选了黑白片的这种形式，如果他拍那些类型元素是为了商业，他不会选黑白的这种形式，因为他不是黑白片去拍的，他其实后期给他制作成了黑白，对，他当时拍的时候他自己都在考虑我是要拍黑白片还是要拍彩色片，但是他最后选择了用这个黑白片的形式，他其实把他的那商业属性消解掉了，
是的，
其实哪怕他用了那么多类型片，那放在当下如果你考虑市场你不可能去拍一个黑白片的，所以说我觉得他可能没有追求过商业化，他只想去尝试一些类型的元素，这是我看完蓝星之后的新的感受，然后像我刚刚说的娄烨没有停留在他的青春期，比如说他在这儿他没有再继续放大那些情欲或者说政治的元素，其实都没有放大，他是更关注人本身了，就是关注人的状态啊，选择啊，然后这种选择不光是像之前的比如说因为爱情因为欲望那些，可能就是我所谓的娄烨的青春期，他更多是到这儿他就是更关注人之为人，他们活着的这种处境，或者说他更关注这种纯粹的影像表达，就他剥离了那种情绪和风格的束缚，所以他是能够更加行云流水的去讲 去玩他的这种场景的转换，他的这种故事的讲述，
嗯，
虽然这种行云流水可能对于观众来说并不是那种接受故事上的那种顺畅哈，
嗯，
但是他更关注拍电影这件事情本身了，我觉得他而不是在意我要多么坚持自己的风格，
嗯，
所以我觉得到这儿他其实是走在了他影迷的前面，
嗯，
这是我觉得他其实没有去照顾到影迷所期待的
是
那样的一种风格。
就是像就是这么说的话，就是《浮城谜事》啊，《风云》就中年危机，你知道吗？人家现在就想开了，
迷茫。
对，现在就是知天命了，耳顺了，对对对。嗯
嗯，然后我还想补充一点很有意思的是，
嗯，
就是兰心大剧院，它是娄烨他父亲工作的地方，就是
哦，
就是娄烨，
嗯，我以为
是
徐峥现在处理的地方。
他其实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
嗯，
就是他爸妈都是毕业于上戏的，然后后来他父亲就是去了那个话剧团工作，
哦，
他母亲一直在上戏，留校教表演，
嗯，
然后呢他自己说他从小就是后台长大的，
嗯，
就是说，
嗯，
所以这部电影他可能我觉得是最本质的在谈电影对他来说是一个什么东西，
嗯，
就是包括他对于电影或者对于表演刚刚说的这种真实和虚构的理解，
嗯，
以及他对于电影跟政治啊时代啊人的境遇这种关系的思考，就是可能是一些更抽象的话题，
嗯，
但是他其实是一种娄烨他的电影价值观的这样一种表达，
嗯，
我觉得他其实是在这个影片里面反映他对电影这门艺术的态度，对，这是我的理解，
嗯，好，那下面进入到我们的延伸讨论环节哈，就是这期节目呢，我们能发现啊，这个五 G 老师这个情绪啊，你得控制一下啊，毕竟作为一个迷妹，已经控制不了自己这种啊激动的情绪了。所以其实既然有这个机会哈，我们可以对娄烨导演的电影做一个回顾哈。其实我大概把娄导演的作品分成了五个阶段哈，就是当然抛开你说的青春期和中年危机不谈啊，就是早期探索的话，我觉得是《微情少女》和《周末情人》，然后在风格出城的时候，其实是《苏州河》和《紫蝴蝶》。然后一次冒险就是颐和园，因为大家知道颐和园之后他遭到了封禁，就跟贾樟柯拍的《天注定》是一个道理。然后我们可以把他在被封禁期间拍的电影叫做《至暗时刻》啊，就是《春风沉醉的夜晚》和《花》。然后后来他解封之后回到本土，又拍摄了《浮城谜事》《推拿》《风雨》，以及今天的这个《兰心大剧院》。所以可能从整个娄烨导演的一个作品的回顾上，想听听二位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片子啊，包括哪个阶段更喜欢啊这样的。那我们就老徐先来吧，我们控制一下吴京老师，好吧，
让他冷静情
绪，让他冷静一下，对对对，
嗯，其实我觉得娄烨的影片他没有一个固定的主题，或者说他特别想讲述的东西，
嗯，
我觉得他其实是一直在尝试新鲜的形式也好，新鲜的题材也好，
嗯，
就我这次看小田切让他给兰心拍的一个短片，然后他说他觉得娄烨像一个小学生一样，他有一种赤诚之心，
嗯，
然后我想起来之前看有学者写娄烨，他说觉得娄烨他一直是处在一个习作的状态，就是他一直在练习各种各样的东西，
嗯，
但是他其实并没有非得追求一个固定的风格或者固定的题材，
嗯，
对，像之前比如说我觉得他处于不同的阶段，他有不同的目的哈，就比如说他讲拍这个片子的目的，比如说苏州河，我觉得他其实是想讲一个故事，
嗯，
然后他想拍摄一个也有想表达一种情绪的时候，比如说周末情人，或者说他想讲述一个历史下的个体，当然这是他贯穿始终的一个母题，
嗯，
然后他拍花的时候其实是在探讨一种身份，
嗯，
一种介于国外的知识分子和国内的这样一个选择的这样一个身份，
嗯，
然后呢他在拍春风沉醉的夜晚和浮城谜事的时候，他是在呈现一种关系，就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
嗯，
然后他推拿其实是关注了一个特定的群体，然后呢像风云，其实我想用他之前访谈的一句话，就是用电影抵抗空间记忆的消失，
嗯，
就是他当时是他自己说他是想去记录显存的那个空间，那是他创作的一个最初的灵感，
嗯，
对，所以说其实到蓝星这儿我很难给他总结出来一个什么，我就感觉他是在更纯粹的去接近电影本体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回到我刚刚那个比较虚的话题了，
没有没有，
okay，
没有，
就是对，其实我觉得这一次他就是在用影像去解释什么是他眼中的电影和表演，什么是真实和虚构，
嗯，
其实我觉得他未必是特别关注这个题材，
嗯，
就要一定要选一个抗战的题材哈，
是
是，其实我觉得他只是刚好兴趣到这儿，
载体，
对，他找了这样一个载体去表现，
嗯，
嗯，所以说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在整个序列里面，对于一个娄烨的影迷来说，我觉得看完蓝星就是我刚刚说让我更了解娄烨了，就是我不能说完全看懂，但是我感觉我对他的理解又增加了，
嗯，
对，
嗯，
对，
不，我觉得就其实你说这个点其实没有什么虚的，因为我发现很多导演到后期都会回到电影本体。
嗯，
你像马丁斯科塞斯他会去拍《驴果》这样的片子，
嗯，
然后昆汀会拍《好莱坞往事》，
嗯，
就导演们到后面都会拍摄一部关于电影的电影，他会去反思电影这件事情，
嗯，
包括无论是以什么样的一个形态，一个戏中戏的结构，
嗯，
其实娄烨我觉得也是，就我斗胆啊，我觉得其实娄烨的一个或许贯穿的母题就是个体叙事，就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一定会存在他作品里面，就是我觉得无论他在讨论比如《春风纯洁的夜晚》一个同性之间的感情，还是说像颐和园的那样的一个时代，其实他都就像我们之前也聊过，他不是那种猎奇式的目光，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他特别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好像在讨论那个时代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聚焦于八九十年代那一批导演的集体记忆的时候，可能导演们都会有自己比较嗨的那个地方，比如贾樟柯对于他那个小城的一些那种乡愁也好，或者一种回忆一种观察也好，然后王小帅对于那种家庭叙事的一种观察，但好像只有娄烨他始终都在像你说到，就是他没有对某个题材的特定的一种痴迷，但他始终在关注不同的社群当中的不同的群体，不同的时代下的不同的个人，就是比如说当我们聊到在颐和园里的那个时代的那些学生，好像总会把他们标签化一群人，但实际上在娄烨的作品当中，你把他聚焦到了一个人，就在那个很摇晃的那个黑暗的那个世界里面的时候，你其实看到了一个人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态度和看法，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娄烨他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包括我其实个人非常喜欢风雨云，就是喜欢风雨云的那种震动其实是在我求学阶段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吧，对于我来说，因为你看到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对于当下的一种关注，而这个关注在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似乎已经被消解掉了。就像我们之前看了那个《少年小赵》的那个纪录片，就是讲一个小粉红怎么最后变成一个对现实无比失望的一个人，但就那个里面最后讲到了那个男孩，他看到自己家被拆了之后，他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一切，他曾经相信的东西最后毁掉了他的家。其实你在风雨云里你也看到了这样的人们在经历改革开放之后，在我们那个顶层的那个宣传叙事的那个之下的真正的个体在那个水深火热的环境当中的变化，我觉得这个都是他特别特别敢于去展现的。而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在展现的是人性的真实的一面，而在这个当下的环境里似乎这个东西被成为了一种敏感的话题。所以扣回到我刚才讲的，就是娄烨电影当中总会被说敏感的那个部分，其实它不敏感，那个东西就是人本身的东西，而今天似乎变成是当你讨论人本身的时候就变成了一种敏感的东西。就像当年你说鸳鸯蝴蝶派也好，小情小爱不就是构成我们生活的那些基底的东西吗？就真正去聊那个家国，去聊那个进步的那些人，他们不是这个社会大多数的人，而我们似乎现在总被去要求关注那个，而不去关注真正我们生活里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可能是我对于他整个作品的一个看法，包括我觉得风雨云里面做的很有种的地方，就像我特别喜欢娄烨那句话，就是他在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时代，不要忘记那个共同记忆，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跟老徐特别嗨的这件事情，就是很大程度上我们都在忽略这个东西，我们觉得哎呀没事啊，这个，但实际上我们一旦彻底放开那个东西，它就会让我们没有办法去再讨论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娄烨导演吧，对于我来说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然后可能最后也是哈，我觉得今天讨论这个片子非常的荣幸，能够请到这个武季老师，因为说实话，我觉得就你对于这个娄烨导演的很多片子的看法真的是会比我们纯粹只是看片子来说会深入很多，因为你会贯穿他的一个作品的序列，然后也会对于我来说吧有很多启发性的东西。然后咱总而言之，我觉得娄烨一定是在今天对于这个时代而讲愈发的珍贵的一个导演，尤其在经历了2019年之后的事情。就是我为什么当时我说就是风雨云对我来讲印象很大，就是因为在那个技术原因开始的时候出现了一部被阉割的风雨云，就他的，我那天跟老徐我们当时还在聊，就是他的阉割反倒成为了一种对于现实的一种反讽，就那些你看到的碎切的，包括他一开始那场戏在那个废墟之间本来是一个长镜头，最后被碎切成了那些你就看得让很混乱的东西，但反而那种拧巴成为了他的美学，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哈。对，所以也非常感谢武季老师的参与哈，然后也希望之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讨论他的下一部片子，没准就是那个什么野狐
冬泳，
对冬泳，对，那好像是那个丹羽的小说吧，
但好像不是冬泳，
但好像又不是冬泳，对，
我不确定，
对，反正总而言之呢，我们也非常期待啊，娄烨导演的下一部片子。好，这是我们整个的第96期节目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大家的时间，我们就下期节目见。